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还有我们来我们当中的朋友，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神赐给我们生命气息，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主日的早晨一同在这边，我们共同敬拜赞美他。就像诗班唱的那首诗一样，让我们渴慕的心在这边向他开放，也让他的爱环绕着各位。今天我们是应该开始一个新的新的这个讲章。我上次跟大家报告，就是说我们整个旧约圣经里面最后的一部分就是先知书。那先知书呢，包括大先知跟小先知。我是希望用2-3个月的时间跟大家把整个先知书的精神交代清楚。在这个跟大家讲先知书之前呢，因为我知道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在我们当中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那我是希望在今年的这个 Easter 的时候，就是我们庆祝这个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那个时候呢，受浸。如果说你对这个神的恩典，还有这个神的丰富的赐予有了解的话呢，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跟救主你可以跟我联络那我今天呢也特别的把这段时间呢今天的这个信息呢讲到是什么是基督徒 ？What is a Christian？所以让你在深切的了解到，就是说你当接受耶稣基督为主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的身份是什么。所以我们的先知书呢就从下一次来开始那我们另外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我们主日的这个讲章呢我都请这个大一长老把它这个摆在我们的这个网站上面。如果你这个礼拜没有来，或是过去的有些礼拜没有来的话，你可以到那个我们的网站上面去这个下载。那现在目前呢，已经是在今天我们就可以把我上个礼拜最后讲的一个讲章一起这个登录上去所以这个也是让大家晓得有这么一个资源在这个地方。好，那今天呢，我们的题目是。可能的使命 ，OK， 可能的使命，那翻成英文呢叫做 Mission Possible。我不晓得你们大家有没有看过一个电视影集叫做 Mission Impossible。你们如果说是你生在那个60年代跟不是生在，就是你如果那个时候是青少年的时候，跟我一样 teenager 的时候，60年到70年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影集非常脍炙人口的叫 Mission Impossible OK， 为什么我今天取这个名字叫 Mission Possible 呢因为我们讲到这个主题 是什么呢，我们讲到主题就是说什么是一个基督徒，什么是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今天问你这个问题的话，那你有各种不同的答案。我相信很多人答案就是说每个礼拜天来教会崇拜那个是基督徒。那有的人也是说这个人非常的热心，总是呢把这个基督的福音传给我，那这个人可能是基督徒另外有人甚至回答就是说他非常这个乐善好施，喜欢做善工，喜欢帮助人这个是基督徒。可是你今天知道，如果说你在这个 Easter 的时候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话，我要给你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 是一个基督徒。OK， 基督徒是什么？那讲到这个基督是什么的话，那我必须要讲到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啊，这个简短的故事啊。那个时候我是初中啊，我在初中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影集。在这 Mission Impossible 呢，它其实这个故事很简单。OK， 这故事很简单。这故事怎么样呢？这故事就是说有一个上级，那这个上级呢，可能是国家非常高级的一个情治方面的领导人。然后呢，他要差派一个人或是一个团队的人去成就一件事情。那成就什么样的事情呢？就是这个世界充满了这个很多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有颠覆 ，OK， 有走私，有贩毒，等等不好的事情，在黑暗里做的事情。那这些做的事情呢，都是集团的人在做的。那这个上级呢，就要差派这么一个人或者一个团队的人呢，去什么，把这些对于这个社会、对于国家有损坏的这些集团呢，清理掉。所以在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呢，第一个就是任命。这个影集的开始呢，实际上就是看不见这个上级。那这个上级呢，就交了一个这个tape 这个录音带，然后这个录音带呢放出来呢，就是任命了这个人。这个任命了这一群人之后呢，就是给他们任务 ，OK， 有任务。所以第一个是任命，第二个是任务，然后第三个呢，他不会叫的这群人呢空手的去，就是什么装备他们。就像这007影集里面的话，你装备的话是一个手提箱，里面有很多这个特别的武器。所以呢，要这群人呢去做这个很困难的任务，所以这个叫做不可能的任务，叫 Mission Impossible。 那今天呢，我们讲这个主题，什么是基督徒的主题，我们同样的也可以从这个三个方向来了解到圣经的教导是怎么样告诉我们什么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我们从三个方向讲。那第一个方向呢，就是一个基督徒的身份。第二个呢，就是基督徒的职责。第三个呢，就是基督徒的装备。OK， 从这方向讲。那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呼召你的众儿女还有你的朋友，我们的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基督徒的身份、职责跟装备经过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所告诉我们的章节求主你将那个智慧和启示灵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知道你的心意，把下面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求主你祝福，求主你施恩，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所以讲到这个一个基督徒的身份，我刚才问大家的问题，如果人家问你什么是基督徒的话，你回答的那些几个回答呢实际上还都可以，可是呢不是一个完全的回答。在这个圣经里面，各位刚才念到这个彼得的书信，大家晓得彼得的这个身份跟背景。彼得是一个渔夫，对不对他呢被神呼召，然后呢就变成神的十二个使徒之一。在整个圣经的记载里面呢，他好像不是受过很多教育的人，可是呢大家晓得，从这个彼得被呼召到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然后彼得跟约翰跟十二个使徒大胆把福音传给在以色列的众人之后呢，他呢整个被神的圣灵所充满，也被神所装备。那彼得前书跟后书呢是写在这个彼得晚期的时候。如果你看这个彼得前书跟彼得后书，他用希腊文写，我们把它翻成中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这个人的学问好得不得了，好得不得了。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这个题目讲到最后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很普通的字呢 他用很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很普通的字，他用很优美的文字表达出来。这个是彼得在晚年的时候，他也许是在罗马所写的。Okay, 大家晓得这个彼得呢，也死在罗马。啊，那今天在这个梵蒂冈的那个全世界一个最美丽最大的教堂，就是圣彼得教堂。如果你要去罗马的话，你一定要去看。OK， 那个地方彼得的这个尸骨呢，还在那个下面。所以彼得写这个彼得前书的时候呢，他用非常美丽的来描述，就是说到底什么是一个基督徒 ？What is a Christian？ 一个基督徒他有几样的身份呢？他这边讲到一个基督徒有四重的身份。刚才文川带我们念这段经节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说在第一节的地方呢，他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四重身份。一个四重身份，如果说你今天有节目的话，请你跟我再重新念一次好不好。在这个节目单的这个最后一页第九节你找到了之后请你这个跟我一起念。好，请。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所以讲到他的四重身份，就是说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呢？第一个，基督徒是什么？被拣选的族类。今天我问你，什么叫族类？汉族是不是一族？是吧？汉、满、蒙、回、藏都是一族。这个族类的形成呢，为什么会这一族跟别的族不一样呢？很明显的就是说，这一族的语言、这一族的肤色、这一族的习性、这一族的信仰跟别的族都不一样。我们今天汉族的人跟这个藏族的人有这些不同。那这边讲到就是说，基督徒是被拣选的族类，很明显就是说基督徒呢自成一族，对不对？那这族是怎么样出来的呢？这族跟别的族不一样，而且这族呢是神所拣选的。既然说拣选，就有没有被拣选的。那大家常常想到就是说，到底我被神拣选了没有？我跟你讲很简单，回答是这个样子。神的拣选是经过圣经把耶稣基督得救的信息传给你，然后你因为信耶稣基督的拯救，然后呢得到那个永恒的生命，也进入神的国度里面成为他的子民，这就是神的拣选。所以得救是本乎神的恩典，也因着你的信，而不是说你坐在那个地方，然后神呢就把你从你的家给选出来摆在教会里面。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圣经教导非常简单，你成为拣选的族类是因为听到了福音而接受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基督徒第一重身份，你是被拣选的族类。第二个讲到你被拣选了之后呢，你是什么？是有君尊的祭司。君尊的祭司，讲到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祭司。你今天如果接受耶稣基督为主的话，你又知道你是一个祭司的职分。大家晓得祭司是做什么事情的吗？祭司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时代呢，是站在神跟神的子民当中的中间人。所以这个祭司这个原文的意思呢，是一个筑桥者，他是站在桥的当中，给这个桥两端的人做一个什么呢？做一个中保。所以这个是一个祭司。那个时候祭司所做的事情都是什么？替神的子民赎罪，然后把这个牺牲带到神的面前，然后呢神的罪呢经过神的子民的献祭把他的罪给赎了。所以这个是一个祭司的职分。可是我今天要问你，就是说我们这个时代有没有一个献牺牲的祭司？没有了，对不对？我们今天得罪了人或得罪了神，我们不必牵着牛也不必牵着羊到这个祭司前面向神 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一个更美的约，神说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向耶稣基督祷告祈求，那个作为一个代祷者，就是一个神的祭司。所以今天每一位基督徒，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主为救主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祭司，你是一位代祷者，你是站在人跟神之间。这些人可能不是信徒，也可能是信徒，可是呢，你在这边昼夜为他们祈求。所以基督徒的第二种身份是一个祭司。那这边讲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祭司呢？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什么叫君尊？ It's a royal priesthood. Royal 这个字呢，中文翻出来是一个君王或是什么皇族，对吧？所以你今天的身份已经不一样了，你今天不是平民，你是这个族类属神的里面替神做祭司的，所以你有极尊贵的职分在这地方。所以你不要小看自己，彼得用这个字，你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这个是一个基督徒的第二个职分。那第三个职分是什么呢？第三个职分讲到是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国度，所谓的圣洁这个字呢，原文翻译出来 sanctification 就是分别出来的一些人是圣洁。圣经讲到就是说，如果你不圣洁，你不能见主的面；如果你不圣洁，你就没有办法作为神有用的器皿。所以任何一个基督徒，你今天来到神的面前，被神拣选成为祭司，你呢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什么？就是一个 nation。 OK， 在神的国里面，这些人呢是一群圣洁的子民，是一些圣洁的子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器皿。这个器皿呢，有金的，有银的，有木的，有瓦的，在大户人家各种器皿都有。它这是一个比喻来讲的，这个比喻来讲就是说，神在神的家里面有这么多的器皿，到底哪个器皿可以用呢？今天你也是一样，你家里面有很多器皿，如果这个器皿没有洗干净，不是脏不是清洁的话，你不会用那个器皿，你用的器皿一定是清洁的才来用。所以在这个基督徒第三重身份里面，就是讲到就是什么，你在这个国度里面是一个圣洁的子民。神有教导我们什么样是圣洁，在整本书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整整的66卷书教导我们什么是圣洁。所以在这个第三重身份的时候，你必须知道你是在一个圣洁的国度里面，跟这个世界所分别出来的不同的。第四个身份，什么是第四个身份呢？第四个身份讲到什么？是一个属神的子民。你这群人呢，不是属美国，也不是属英国，也不是属中国，而是什么？属属神的子民。你是什么？一个天国的公民，是一个天国的 citizen。所以今天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来到神的面前，神呼召你，你有这个侍从身份。就像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他已经告诉说，你今天受使命，你的身份是谁？你是代表国家去清除这些走私黑暗集团。今天同样的，你成为基督徒，不只是来到神的面前敬拜他，你要思考到你有这个侍从的身份，而且这个身份呢是神所差派的。所以大家晓得，神差派使徒，这个使徒这个字呢，实际上就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 messenger。 OK， 我是一个送信息的人。那使徒呢，同时也有什么？是什么？是一个差派的人。 OK， 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你是基督徒，你也是神的使徒。所以讲到这个神侍从身份之后呢，彼得又教导我们，就说你们有什么样的任务，你们有什么样的任务。他讲到三重任务。 OK， 第一个任务是什么？第一个，你们他招你，你要宣扬他的美德，宣扬他的美德。 什么样的美德呢？就是从什么？从黑暗进入光明的美德，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他说你在外邦人面前你要什么？品行端正。所以在神鉴察的日子里面，他就会什么？赞美神。第三个是什么？你的责任是有一个征战。我们讲这个征战讲了很多次了，你的责任是征战，是灵魂跟肉体的征战，对不对？这边讲到灵魂跟肉体的征战，他讲到就是说我们的灵肉体是跟你灵魂为敌的，所以我们是活在一个征战里面。所以讲到一个基督徒，你被差遣之后，你有三件事情要做。第一个就是宣扬他的美德，从黑暗进入光明。我在这边讲过很多次，就是说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可是有很多朋友弟兄里面不了解说 Are we really live in the world that is so dark? 我们真的是活在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黑暗吗？我今天跟大家举几个例子。我对于我周围的事情非常的敏感， OK， 对于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情非常的敏感。敏感的原因就是说我要印证圣经里面所说的话跟这个世界的情形是不是讲得很相符。所以在过去一两个礼拜之内呢，我可以跟大家讲一下几件所谓的这个世界的黑暗的事情，从这个国家级讲到省级或是政府、州政府或省政府，讲到普通的人民，或讲到我们自己。 OK， 第一个大家晓得这个乌克兰这个国家啊，过去几个礼拜啊，在这个 big turmoil 当中，这个总统呢就逃到这个俄国去了，对吧？大家晓得这个民选的总统呢，他实际上是应该是勤俭朴实为民服务，结果这个乌克兰总统这个逃掉之后呢，因为他这个街上已经这个有各种的这个对视，对吧？他们就发觉到这个总统所住的这个所总统的这个所谓的 palace 呢有300多 acre。OK， 这里面所豪华跟这个奢侈呢，这简直是难以形容。看就是说你怎么做一个公仆，在这个国家里面有很多人在生存线上挣扎，可是他所活的日子呢却是这么样的这个奢侈豪华。所以这些钱是哪里来的呢？所以你自己想想看，这些钱是哪里来的。你今天如果说是美国总统，他的薪水没有办法在 Brooklyn 的地方买一栋好一点的房屋可以住。所以大家晓得就是说在这个世界里面的话，有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他什么，他用他的权势来为自己的利益在这边铺路。所以在这个是什么，是一个这个国家级的。那你今天再看到这个州政府级，我们就讲美国好了。在美国过去发生了几个新闻是关于州政府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很大的市啊，我们这些人可能住在那个市里面，这个市的这个市长呢，他就是说发誓 ，OK， 发誓要打击这个交通违规者，可以打击交通违规者，要严厉惩罚这些这个过红灯、闯红灯，然后经过 stop sign 不停，然后超速的。结果后来有一些新闻记者就追踪他，发觉到他的坐车呢过红灯不停，过 stop sign 不停，车子开着超速。所以这个就让我想到，就是说当人在权力的时候，你扮的是一个官兵捉强盗这一个角色，可是呢我们看过很多电影，官兵捉强盗的官兵本身就是强盗。所以这个来讲，是不是世界的黑暗？是不是权势的黑暗？你可以去思考一下。再讲第三个例子，那第三个例子什么呢？大家晓得这个毒品啊，美国的不管是大麻跟这个海洛因也好，这种东西对身体呢，如果说你稍微不小心，很容易会变成所谓的 addicted， 就是 overdose 的啊。那这种东西很危险。可是呢，你知不知道在美国的中西部有一州，他在几个礼拜之前已经批准了，就是说这个大麻呢可以卖给一般的民众做娱乐的用途。他为什么要卖这种大麻呢？很简单的，就是说州政府抽税， OK， 这个大麻的话，以前是在这个地下市场买，那现在呢，可以公开的到店里去买，那当然是很贵了，对不对？买这种大麻呢，让人抽了以后呢，就会暂时的忘记痛苦，然后 get very high， 或是甚至做一个这个所谓的止痛剂，这个 painkiller 来的。那国家站在这个场合，一个州政府站在这个场合，为什么要批准卖大麻？很简单，就是什么？它税收不够，要用这个大麻的这个税收，就像 Atlantic City 的税收一样。大家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可是呢，州政府还是通过要去做。那别的州呢，看起来就有点脸红了，有的州在骂他说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可是呢，看到他这个卖大麻之后，这个税收这么多，补了很多这个 fiscal 的这个洞之后呢，别州也跃跃欲试，不管它是什么，有非法或是这个合法，你卖了之后有税收就可以补足这个税收。所以大家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就是说，当这个州政府在做这种事情的时候，是不是真正的考虑到人的意义，是对人的这个影响？那再讲到这个人的 level。人的 level 的话，我们今天是看到很多特殊的事情。那特殊的事情呢，上礼拜发生几件事情，一个叫做 Loud Music Trial， 我不想你看过没有？这个 Loud Music Trial 就是什么？有一个白人，然后有一群这个黑人的小孩，他们在个加油站，因为这个年轻的人都喜欢把音乐开得很大声，我常常开车的时候，旁边一个车子咻过去以后，那个音乐大到就是他走到前面这个10-20尺，我还可以听到那个声音。所以呢，这个 loud music， 这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呢，这个耳朵大概是不太能够受得了这么大的 music。所以这两个车呢，一起就停到这个加油站。停到加油站之后呢，也许详情我不晓得，最后的结果我晓得，他们也许就说言语上互相的在冲突了。冲突了就对骂，对骂呢，那这个白的男人呢，正好在这个他 compartment 有一个手枪，就拿着手枪就这边打了十几枪，就打死了几个人。所以呢，这个所谓 loud music trial 呢，就在审判，就说到底这个这个人开枪这个人有没有犯罪 ？OK， 死的人是不是该死？那到最后呢？就是判了这个开枪的人60年，然后后来又翻案，就说这个是一个 mistrial。 所以我们来看看，就是说这个社会上面，就是说人跟人之间的冲突这个东西，实际上就是说，如果他这个 music， 我个人来看这个 music 如果很大声的话，他开过去的话，你不理他就好，然后为什么要跟他在那边抗衡，在那边抗争，到最后要流血呢？对不对？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 society 有这种状况之下。另外一个更有趣的事情，我不知道你们看了，就是说我们讲到这个从黑暗入光明啊，我们讲到这个黑暗，那这个黑暗呢，有两个男的带着家里的人到这个电影院去看戏，看戏呢本来是看得很好的，有的人在吃爆米花，有的人在一面看电影呢，就一面在用 iPhone 打电话，结果这两个人呢，也许是看不顺眼，也许他的这个。他这个用 iPhone 或什么东西惹着他了，结果呢，两个人的嘴巴就对起来了。对起来之后呢，拿着爆米花那个人呢，就往爆米花就往他身上撒。那另外人呢，手上拿着枪就拿出来，枪就打了，就在戏院里面打起来了。所以这个就是什么？这个 popcorn 这个 accident， right？ 所以我们今天看，从乌克兰总统到州政府，然后到这个人民，然后呢，我们一般的人呢所过的日子，当然就是朝九晚五，对不对？这种日子来讲的话，就是为了生活在奔忙。那这个时候的奔忙呢，我们大家可以想的，在一个每个屋檐底下，门里跟门外都是不一样的天地。所以大家想的就是说，当我们讲到一个基督徒的时候，讲到基督徒的使命有三样。第一个就是什么？神要我们从这个黑暗在进入光明里面 ，OK， 这个光明里面就是与这些所说的事件是隔离出来的，所以有太多太多的事件，就在这个短短的两个礼拜之内，当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我就看到，就是说我非常的敏感到这世界上所影响到我们人类的生活跟人类的生命是黑暗中 ，OK， 那作为一个基督徒， 有什么样的责任呢？第一个责任，他就说宣扬那个人的美德，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的美德，把我们从黑暗带到光明里面。这个呢，是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第一个职责，第一个责任，第一个任务。那第二个任务是什么呢？这边讲了，就是说你要在外邦人当中品行端正。OK， 外邦人当中品行端正。做一个基督徒，如果人家知道你是基督徒的时候，你的生活呢，就成为他是否能够耶稣，是否能够进入这个耶稣基督国度的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例子，在那地方，很明显的例子在那地方。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人信耶稣基督是被人家说服的，可是我听过很多的故事，一个人接受耶稣基督为主，因为看了你的好的品行。所以这边讲说，你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你怎么说怎么传都没有办法，可是呢，人看到你，如果说你的生命被耶稣基督所摸着了，你的生命被神所改变了，这个的力量比你嘴巴的力量远大过十倍或是百倍。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第二重使命就是什么？就是做见证，对不对？这个是很明显的见证。其实彼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讲到第一个宣扬他的美德，从黑暗进入光明，这东西是什么？很简单的，就是把福音传给人家，对不对？第二个，在外邦人品行端正，他不用这个，他不用这个传福音，他不用传福音，也不传用为神做见证，而是什么？在外邦人当中要品行端正，是不是？所以我就很 amazed， 彼得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的文学基础已经在他晚年的时候写这本书的时候呢，已经融会贯通到的地步，能够把那个用很美丽的文字把这个神要基督徒所做的任务表达出来。第三个任务是什么呢？第三个任务是关于我们自己的征战。所以讲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征战。大家听过我讲过这个约书亚记跟士师记，就讲到神的子民进迦南之后是一个征战的生活，是一个征战的生活。他讲到的征战是很普遍式的征战，这边的征战呢，特别讲到就是说，你们征战是你们自己。什么？你们征战是我自己跟自己打仗。所以大家看到这个章节的时候，看到这个金句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的就是说，是第十一节的地方，他讲的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的，是寄居的，我要劝你们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说，我们这群神的儿女，有神的身份，然后呢，你呢，你的灵魂是得救的 ，OK， 可是你的肉体仍然在这个世界上征战。到哪一天呢？到神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等一下我们要有圣餐，神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耶稣基督第二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时候，他就赐给你一个新的肉体，那个肉体呢？就不用征战的肉体，因为我们今天的肉体是从亚当而来的。OK， 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给你一个新的肉体，那个肉体是他所赐的，他这个肉体是属天的，我们今天的肉体属地的，我们这个属地呢是一个败坏的肉体。OK， 这个败坏的肉体不埋下去就没有办法再起来。所以呢，作为一个基督徒，虽然你的灵魂已经得救，可是你的肉体是需要征战的。OK， 我们这个是一个是一个这个非常直接的事实。OK， 这边讲到就是说，这个征战是什么？你的肉体跟你的灵魂是征战的。所以在这个整个这个征战的这个教导当中呢，保罗说的是最清楚的。他说的怎么清楚呢？在保罗的罗马书里面讲到这个肉体实际上这个字叫 flesh， 对吧？这个 flesh 呢跟几个字是相等的。你读圣经的时候，他讲到这个肉体呢，跟这个情欲 ，OK， 是一个 lust， 还有一个什么欲望，是一个 desire，OK，、okay， 这个肉体、情欲跟欲望 ，is all the sin， 就是什么？这些东西从人的罪把人的肉体所污秽，所以人呢，就是依他的肉体呢，他就要一些东西，要这个世界上的东西。所以彼得最终讲，就是说，你们知道你们是谁吗？你们是客人，在世界上，你们住的是一个客人，你们是一个什么客旅的，而且你是寄居的。OK， 这个世界上不是你们永远的家乡，神预备了一个永远的家乡给你们。所以在这个暂时的家乡里面呢，你做客的时候呢，大家晓得什么叫做客吗？对不对？你做客就不永远。那大家晓得谁是一个做客最好的例子吗？这个亚伯拉罕是一个做客，在他生活里面做客人，在世界上的生活里面做客人最好的例子。OK， 他本来是在乌尔的地方，是极为有钱，住在豪华的这个房屋里面。可是神呢说，你出来 ，OK， 带着你的妻子，然后到迦南的地方。亚伯拉罕一生就在迦南的地方做客。为什么做客呢？他是搭帐篷而住的，他没有把自己建到美丽豪华的房屋，因为神叫他什么？从无耳的地方出来，从那个世界然后出来，知道你这一生只不过是一个客旅的跟寄居的。所以今天讲到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的第三个呢，就是你要知道是一个征战的生活。在征战的生活，你必须了解你今天呢是一个客人，你今天是一个客人。 OK， 我今天也是有这种特别的这种感觉，就是说当你过了65岁，或是过了60岁到70岁的时候，你就开始觉得，就是说这一生已经开始在你的后头了。 OK， 既然在你后头里面，你就会想到，就是说有什么东西可以到永远的，有什么东西可以到永远的。所以呢，在彼得教导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这个使命是什么，他也讲到了三个。在最后来讲就是什么，最后第三个来讲，他讲到就是说我们到底要有什么样的装备。回到刚才那个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有任命，有职责，然后有装备，对不对？大家晓得你看过007的电影，有装备里面，有皮箱里面，皮箱里面什么东西都有。那时候我年轻的时候，我最喜欢就是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的他用一个笔可以打电话。我在那个年龄里面，这个打电话呢，我们家里没有电话，然后在公用电话要排队，所以每次这个打起电话来都非常痛苦。我说，哎，他这个装备不错。那个是在1960年代啊，那个时候没有 cell phone， 那今天的 cell phone 呢，是把这个 dream 所 realize 了。所以讲到这个装备的话，就是说这群特工需要装备，基督徒呢也是需要装备。这边讲到基督徒的装备是什么呢？基督徒装备就在我们经句里面所讲的，请大家跟我一起来念这个经句里面的第二节。好，请。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因此叫你们渐长，以致得救。 OK， 所以这边来讲，就是说你的装备是一个灵奶。什么是灵奶呢？就是一个 spiritual food and spiritual milk。 spiritual milk 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道。如果说你不吃一个婴儿不吃奶，然后呢也不吃干粮的话，你的婴儿就长不大，你就没有办法被装备。所以我们今天呢要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你就必须得到装备。这个装备是从神的话而来的。所以今天讲得很清楚，我们今天来比较这个 Mission Impossible 跟 Mission Possible， 这里面这个东西不是困难的。你知道你的身份，你也知道你的职责，你也知道你的装备，只是在 Mission Impossible 里面，它是什么？是一个人的任命，是一个人的技能，是一个人的伎俩。在这个 Mission Possible 里面，是神的任命，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能力在你身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你在思考到你要接受耶稣基督为你的主耶救主的时候，我希望你能够回到这个彼得所教导的。彼得是12个使徒里面还有一个最大的一个例子，他在年轻的时候不断的跌倒，甚至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前的那天晚上他都跌倒，可是到最后呢他还是得胜了。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并不是说你不能够跌倒，可是呢，他在鼓励我们，你进入神的家，成为神拣选的族类的时候，他要你的是什么？在你的这个生命里面渐渐的长大，然后成为神可用的器皿。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 challenge 很简单，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呢，还是名不副实的基督徒？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来到面前，我们这段时间献上感谢啊，感谢主啊，你经过啊使徒彼得的话语，让我们了解到啊，成为一个基督徒啊是啊什么样的身份，有什么样的职责，你在我们身上有何等的盼望啊！我们把我们每一位神的儿女带到你面前，也为我们在当中啊这群啊有啊爱慕你的人、寻求你的人，求主你的话深扎在每个人的心里面啊，成为啊他们的祝福。我们将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OK，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圣餐的时间。那这个圣餐呢，我曾经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那圣餐我们也读过这个哥林多前书。那我们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读那段圣经。OK， 圣餐的意义非常简单。第一个，往后看；第二个，向前看。我跟大家解释。那在圣餐之前，我想请明坤还有可全，好不好？你们两位今天没有这个 active 的这个其他的侍奉，请你们帮我们来侍奉这个礼杯。什么是往后看呢？这个往后看呢，就是我们看耶稣基督，往后看就是过去的事情。这过去的事情就是在2000年前所发生的事情。